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这个礼拜天气非常好，就前几天周末啊，大家有没有趁这么好的天气出去走一走？那据说礼拜六国道五啊还是大塞车，那时候说礼拜六不是要上班吗？实际上很多人还是请假，我知道都还想要继续放假的这个心情啊，心都还没有收回来，不过要开始收回来啦，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这个议题，就最近股市啊非常热络啊，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啊，就是散户可不可以打败机构。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散户哦。散户基本上当然就表示你不是在法人机构上班，像以前我在投信工作，或是我在自营部工作，或是我在私募基金工作的时候，我都叫机构，我是代表这个公司出去做交易哦，或是下单或是做买卖的决策。但像现在呢，虽然我算专业人士哦，但是我是散户，我现在就是散户，因为我没有代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机构去做交易。但如果说我是代表我的私募基金，那我就是机构，代表我个人那就是散户。那到底散户能不能打败机构？过去我们说散户就是一盘散沙，最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散户的训练毕竟没有像法人这么样的专业。第二个原因是散户之间讯息的流通不是这么样的顺畅，对于资讯的取得也不见得这么样的一个及时，或者是资讯的内容量是不是足够，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当然就是资金量金额不够大，那你要把股票拉起来或把它打下去也不是这么容易。但是你说散户如果是一盘散沙，那当然没有机会打败机构。但是如果散户像我们在做这个沙雕啊，为什么沙最后能够做出一个城堡，加了粘着剂进去，你的沙的这个凝固的程度变好了，你就可以成为什么，这沙就表现就很好，那就确实就有机会怎么样，来打败这个机构哦。那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性哦？有没有可能性。那再来呢，当然我们就在观察说最近整个市场的一个不同，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散户的受到的专业的训练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专业训练的这些散户们也变成重要的 KOL， 就我们叫意见领袖。那意见领袖呢，他可以透过社群，比如说像这一次知名的这个 Reddit 论坛，然后呢这个 Wall Street Bet 特别的讨论的这个群组，或是大家透过 LINE 在传达这个讯息，或是现在有 Clubhouse 之类的。所以呢，社群让散户更容易集结，讯息的传递也更为快速，再加上现在有这个电子开户，所以开户的门槛呢大幅度的下降了，加上现在很多的网络券商啊，我讲的是美国，像这个 Robinhood 它的交易呢是不用手续费的，所以降低了这个散户的交易的成本。那所以如果当很多的散户集结在一起，像我刚才讲的沙子啊，你加入了粘着剂啊，它其实还是可以做成城堡，把沙子雕成城堡。所以你说有没有机会？当然就整体来讲，散户不见得能够打败机构，我觉得还是不可能。但是你说个人或是小群体有没有可能打败，那尤其是对冲基金，我觉得是有希望，因为机构还包含什么保险公司啊，或是主权基金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了。但是你说对冲基金它有时候也是比较短线的，比较投机的，确实是有机会。但整体来讲，你说要打败机构最大的难度在哪里？因为美国股票市值大概60兆美金，家庭个人投资者大概是21兆，所以你大概算一下比重大概在 35-36% 左右。但是像 ETF 也好，或是大型的这种共同基金也好，它持有的股票是 63%， 那这个对冲基金呢大概 3%。 所以你说 散户要打败对冲基金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你要打败 ETF， 打败机构，相对难度就很高了，相对难度就很高了。那当然就是说目前是很热啦，那最后到底有没有可能？因为美国现在散户抱团的这个战争啊，打得正热烈，散户集中地这个 Wall Street Bet 就 WSB 啊，因为一个用户发布了公开信啊，就是导致这一个游戏驿站啊，空投的对冲基金啊，还有这个 CNBC 所有论坛写信给用户啊，逼着他们自己的空投的部位要平仓哦。那当然这个散户这样的一个讯息传递出去，让大家觉得说媒体吹捧机构是一个短视近利的牟利行为，所以要所有的散户一起来教训这些机构。当然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也掀起了散户们必胜的信念，想要来轧空这些所谓的对冲基金哦。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改变，就是刚才我讲的其中的几个有利的因素的一个诞生哦。但是能不能持续哦？因为要持续下去，那当然取决于散户的资金优势哦。那一旦这个热潮过了，散户是不是还能够拥有资金的优势？他这个粘着剂到底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多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我们要去关注的。不过 GameStop 这一次啊，这个史诗级的轧空哦，连华尔街之狼的作者也真的是，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大家有看过吗？里奥纳多·迪卡皮翁当男主角演的，里面那个生活是我很羡慕，当然不是那个吸毒的哦，不是那个羡慕那一段，是羡慕那个拿钱来点烟啊，哎呀，这个损毁国币也不好，那就是这种奢华的生活，对不对？一般会做金融投资的人都会有点羡慕，但是不要啦，这个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哦。因为这个美国散户啊，靠着网络论坛的号召啊，让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啊，从3美金狂飙到483美金哦，让空头是全面扩散。那所以不止这个华尔街之狼的作者感到惊奇，现在连这个片商啊，米高梅啊，还有 Netflix 想说要把这整个过程拍成电影，诶，我觉得这个如果拍成电影会好看哦，我的收视率一定很高，因为散户一定看嘛，对不对？你看里面讲的那个我也有参与、哦、这样这种感觉、哦、那当然因为这个 Ready 论坛 Wall Street Bay 所扮演的这个关键角色、哦、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社群网路啊，让这个放空机构投降，确实很兴奋哦。所以群组的人数也暴增超过600万哦。那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跟2008年金融危机也有关系，因为很多散户他的父母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华尔街冒了这么大风险以后，他们安全下车了，很多人继续位居高位，继续当肥猫，继续领着优渥的这个资金，甚至领了一大笔优渥的退休金退休，但是散户变成了替罪羔羊，很多人的这个身家都没了，都赔掉了哦，退休金也没了，而且很多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工作，但是呢对冲基金却还是一样的存活在金融市场上，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论坛，有了这样的社群，当然大家要集结起来反扑嘛，齁。那这样的一个事件会不会这么快退烧？其实我觉得未来啊，肯定还是会持续的一个发生哦。那因为呢，这个只是版本会不一样，但是发生的情况应该还是会持续。所以呢，像这个福斯商业集团也报道说，这个事情引发了美国当局的关注，也让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就这个事情举行听证会，似乎这个炒股热潮会退烧。但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说，其实美国当局不会实施太重大的改革来去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那所有这些因素集结起来，未来还是会有不同的版本会在持续的出现。美国当局当然可以去限制散户的交易，避免股价被轻易堆高以后下跌，但是呢反而会激怒散户。那如果政府希望出手管制，其实当然这个做空的对象啊，他在华尔街的游说力量也不小，也希望政府出手管制、哦、但是似乎在舆论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力。那所以未来当然主导者还是在法人啊，我的意思是说散户要打败机构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主导权还是在法人身上，但是大家会开始去注意到散户在这个区块的力量，而且类似这样的事件呢可能还是会不断的发生。你说从今年这样 GameStop 股票，我们讲从3块飙到483，但今年年初是不到20块飙涨到483，等于16倍啊，16倍，但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表示散户 对搭配社群资讯的流通对股市的影响力确实与日俱增啊。那根据星展的资料，星展它根据这个 EPFR Global 的数据啊，发现说2000年网络泡沫以后啊，散户持有的股票基金的净资产是一直的下滑，那2000年底的时候占 66%， 机构占 34%， 可是到了2020年散户的资金占全球股票型基金是 29%， 机构法人是 71%， 所以虽然散户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上升，但是整体的架构跟游戏规则应该还是会掌握在这个法人的手上。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大家会开始去关注散户啦，像现在高盛也要来推散户专用的投资 APP， 就是他现在有一款新的投资应用程式叫 Markers Invest， 只要1000美金你就可以透过智慧型手机来投资哦。那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过去高盛你没有个上千万美金怎么可能成为他的客户，他现在既然1000美金耶，高盛耶，他推出了这个 Markers Invest 的投资服务，就是很低嘛，1000美金嘛哦。那他的特色，这个平台这个 APP 啊，就是让你可以去投资这个传统的股票啊、债券啊或是一些 ETF 哦。那他现在资产锁定的以前是1000万美金，现在是1000块美金呵呵，但是还是会收一些服务费 0.35%， 所以挺有趣的，因为高盛过去服务的都是高端的这些私人财富，所以高盛发表这个 APP 也代表他们认为未来散户对股市的兴趣以及对股市的影响力。像 Robinhood 就是因为他以散户为主的开户的设计，所以大量的吸引了散户开户，然后市值也大幅度的窜升嘛。不过这个高盛的这个 Markers Invest 跟 Robinhood 就是罗宾汉的网络券商哦，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 Markers Invest 并不是一个股票买卖的平台，它主要是让你去分析了解相关的产品的一些资讯，比较属于这种服务性质，服务性质。所以从这个地方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啦，高盛对这个散户的关注也表示大家未来可能对这个散户的重视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对于财经议题想要更深入学习以及和谢老师互动的同学们，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的中午12:30到1:30，记得上我们 YT 频道谢承彦古怪教授财经研究室，我会和大家更深入的去探讨及时的财经议题以及投资相关的热门主轴，甚至包含趋势的一个解析、产业的一个脉动，还有热门的一个股票以及相关的投资，例如 ETF 的投资策略的一个分享。大家记得追踪我们的 YT 频道，然后选取小铃铛，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就会提醒大家。那记得直播的时候还要上来跟我们玩 Bingo 抽好礼哦。
那从刚才讲到散户啊，会不会打败机构法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就跟着要来谈一谈这个航运股啊。为什么？因为这次航运股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投资，包括长荣、阳明、万海等等哦。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像我之前这个我的重机啊，因为我在骑重机嘛，那我重机去做保养，结果那个店长呢就跑来问我这个航运股，因为他说啊忍不住想要问我股票哦。那他问股票我为什么要这么讶异哦？因为他们就是年轻人啊，过去他从来不会跟我聊股票，那最近跟我聊股票当然就知道了，就是散户大军真的进军股市。那因为今年开市以来台股的大涨，包括指标股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海运类股，在今年的第一周就登顶，这第一个礼拜就是2021年的第一周，股价非常的猛。可是随着阳明被证交所打入处置股，那虽然财报表现很好，可是股价还是持续的修正，连跌两周止跌以后第四周再出黑 K， 这两周才又开始回稳，才又开始回稳。那这个疯狂的这个大航海时代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因为根据这个集保库存的数字来看，原本持有未满10张的小股东占比大概只有 5%， 突然之间冲到 8-9% 了，但是这个持股1000张以上的大户却反而减码了。那到底后续这个航运股到底怎么样？因为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实际上反而最近大家反而没有特别去思考要不要买这个航运股，我觉得可能也有点吓到。因为其实这一波你说从11块开，如果我讲长荣好了，11块冲到46块，这是4倍多， 对不对？但大多数的量几乎都是在35块以上开始进场的。那如果你是45块买进的话，因为它这一波有跌到大概30块附近，如果你是45块跌到30块嘛，那你跌了多少？15块钱大概是三成左右。那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月就跌了三成，其实是蛮吓人的，对不对？一月中啊，跌到将近30块，这个礼拜啊，量也是非常大哦，也显示说很多投资人可能在这里也吓到，又赶快把股票给卖掉。那到底航运股的涨势是不是就这样停了？实际上目前多数主要的航线啊，还是维持上涨的态势哦。台湾海运类股的修正啊，远远超过国际航商，可是产业前景又还没有转变，市场的需求还是很强啊，至少到第二季啊。那花旗环球的报告啊，就讲今年航运业的需求的增幅啊，还是高达 6.2% 增幅哦。那中国的货柜啊，这个指数啊，也涨幅有 5% 啊，所以甚至花旗环球的报告还把长荣的这个目标价拉到45块，等于几乎就接近这个一月初的这个高点 46.2 啊，46.2。那摩根大通也认为说，短期之内啊，货柜的供需失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是看好航运的景气。那目标价他把它定在48块，那就有机会突破前波的高点了齁。所以到底整个航运的营收状况怎么样啊？因为万海跟阳明啊，一月份的营收啊又再度写下新高。那阳明呢，营收还突破新台币200亿哦，至少望到第二季应该没有问题。长荣一月营收也创新高 ,284.35 亿哦。所以在目前海运市场还是一样嘛，缺柜啊，缺仓，缺船哦，所以海运的运价呢应该还是居高不下。那万海一月营收 135.44 啊，相较去年同期是年增率是 105%、哦、阳明一月营收204亿，相较去年同期是成长 44%, 小数点我都忽略齁、哦。那所以热度是不减齁、哦、所以现在大家开始买船了，哎，因为照这样下去齁、哦，船不增加齁、哦、那这个订单可能都要流失掉了，所以买船啊、哦，多买一点船。那油价当然上涨了，燃油成本当然提高了哦，所以还是大赚。所以现在长荣万海呢也开始下重本哦，因为现在呢海运的景气哇真的来了，运价又居高不下，包括长荣万海都是砸重金来买这个货柜轮，所以表示他们对后市啊是相当看好的。那业者形容这个是40年来最旺的哦，最旺的一次。那现在这个购船计划哈，长荣去年底就宣布要买13000纸货柜，那一月再公告要再斥资哦，超过4500万再买8500纸货柜，加上总计要采购44000个。那万海呢，十月份就已经打造了37000个货柜了哈，那一月又要再买50000个。那以这个亚洲航线为主的万海，他是说亚洲跟美西航线不定期每周两班改为每周四班，那因为船只的交期至少要等1到3年，货柜也要花好几个月，所以表示现在下重金呢，除了太旧换新之外，应该还是看好后市，要不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货柜。那我们看海外，像日本海洋网联船务啊，也宣布第四季财报，税后净利 9.44 亿美金啊，较前一年同期啊，年增率也高达多少？206倍，呵呵，很可怕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海运市场这么旺的原因哦？那连这个报关业务跟这个运输业务的台化控股也分析说，现在船公司的运价真的是赚很大哦，赚很大。为什么？因为船公司美西航线的成本大概是1000到1200，美东航线的成本是1800到2000，按照现在10000块的报价哦，稍低一点也有8000啊，那真的是赚很多哦。那缺柜问题虽然年后稍微有一点点舒缓哦，可是美国线还是没有仓位，很多客户因为都抢先预定，所以货量就是爆，就是爆，爆满的爆，就是爆爆爆哦。那塞港的问题呢，目前也还是没办法解决，装卸流程过去只要2天，现在可能要拉到7到10天哦，拉到7到10天，这个都是从去年12月开始哦，那就发生这样的，所以1月、2月的营收肯定是持续创高嘛，我们看到1月营收已经创新高，2月营收应该还是会维持这个高档哦。那经济持续的复苏，加上欧美地区的库存量还是很低，所以海运的需求呢 还是会持续的一个增加，而且疫苗的运输也排挤了空运啊，因为疫苗还是要靠空运嘛，所以又有一些转到海运，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持续维持在高档，所以货柜船运市场今年一月份站上历史新高，然后三个船公司的营运呢也都大幅度上涨。那你知道这个美国线的运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吗？从去年五月底，所以等于从疫情过后，疫情发生后就开始涨了。那到了11月，像东南亚的航线的运价是直接跳升四五倍啊。那欧洲线在11月底也开始飙升，也飙了三倍。那现在最高价是落在一月，二月的部分稍微有一点点缓解，但是目前整体来看应该还没有办法，还不会快速的这个下滑。那跟阳明同样一个联盟的德国的这个航运商，今年第一季单季税息折旧摊提前的获利啊，我们叫 EBITDA， 就是 EBITDA， 有18亿美元啊，税前获利也有15亿美金哦，这个也都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一月，因为一月是农历年前出货的高峰哦，所以缺柜缺船的问题特别严重哦。那万海的调度能力还比较强，缺柜流失的货量比较小。那因为这个它有这个中远洋加班船的帮助啊，高单价的中远洋的占比也增加，营收整个大幅度提升。那万海就说，像大家会觉得说缺柜是不是有故意减班哦？其实他说连春节他们都没有减班，可是港口真的拥塞啊，有些船卡在国外回不来，所以还要真的调度船来因应哦。可是空班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减班，是因为真的调不到船了。那像万海去年12月到现在已经买了10艘新现成的哦，不是要定做的，是现成的船，所以3月的时候航班可以增加一倍哦。那这个定造的加快的话，今年第一季应该也有陆续会有新柜交柜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Apple 领取代码 N7367，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所以三月份开始以后啊，看看这个货柜的报价会不会有一些松动。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看过完年回来以后啊，长荣的价格就开始出现上扬。其实最主要我们看2月1号在封关之前啊，2月1号股价达到这个季线哦，那2月2号啊就出现大涨，2月2号这一天大涨了 9.29 哦，差一点锁在涨停。那2月3号4号5号因为要封关前，所以震荡整理，但是开红盘2月17号又大涨了 8.9% 哦。那所以上个礼拜后面两天是稍微震荡整理。那为什么这个过年前止跌，过完年又开始上涨哦？那接下来反弹后会不会又重挫哦？实际上这个现象啊，短期内应该是缓解。为什么？这要回归到整个行业的本质哦。那去年年底呢，长荣、阳明、万海货柜航运股票大涨，引发散户这个热潮，我要当航海王哦，对不对？真的是台股站上15000点，非常传奇的一个见证哦，一个见证。那航运呢，业绩过去一直差强人意哦，很长的时间呢都不受到青睐，形成这个股市呢 K 型发展。K 型发展就是好强。强者更强了，弱者更弱，但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有别于其他的传统产业哦，反而是跟着这个电子业大幅度上扬哦。过去航运业的运力啊是闲置的，但在去年八月哦产生的逆转，就是因为疫情大致平息以后啊，各国因为停工的关系哦，中国停工的关系，库存销售一空，那接下来圣诞节采购的旺季哦，那订单涌进了这一个中国的工厂，各地的空货柜全部被调回中国的港口，要送到欧美客户的手上哦。那在疫情爆发之前，航运业本来就受到规范，所以还有这个欧盟的这些拆船法规的规范的调度的限制哦，加上这个新航流量的规定哦，所以必须要去打造新船，或者是旧船要加装这个除流器。所以大部分呢，因为加装除流器的这个成本太高，所以基本上都是淘汰这个老旧的船舶。那淘汰老旧的船舶，反而当然对运力来讲，它的使用率就提高了，但是新船又还来不及这个上线哦。那刚好又遇到疫情的关系，又遇到停工，然后又遇到库存消耗完毕以后，需要补库存，需要补货柜，可是船的承接又没有办法跟上 当然就导致了这个货柜报价大涨，所以疫情是一个触发点，引爆了缺柜之乱。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全球环保法规的改变啊，导致这个船的供需失衡，所以呢长荣、阳明、万海股价的大涨其实就是这一连串蝴蝶效应所带来的一个原因了齁。那当然货柜航运重现了十多年都没有看到的荣景哦。那不止长荣、阳明跟万海，实际上全球航商三大联盟哦，三大联盟其中马士基啊，地中海航运组成的 2M 联盟哦，市占率 33%， 再来 28% 的 Ocean Alliance， 长荣也是其中的一员。那第三是 The Alliance， 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哦，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市占率也有 17%， 三个加起来哦，三个加起来的市占率是将近八成。如果在欧亚航线跟跨太平洋货柜航线，市占率就高达九成。其中马士基啊是独步天下哦，就是一直是这个长荣的主要对手，这是丹麦的哦，丹麦的这个马士基，丹麦的马士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货柜运输物流公司啊，哦，那当然营运项目这个包罗万象哦，那所以连马士基也认为说这个航海王之乱啊，它短线不会马上的终止哦，主要是闲置运力的部分。他说现在这个远洋航运的闲置运力只有 1.5 诶，可是金融海啸的时候是 11% 诶，11%、哦，所以整体来看，应该还有很长的时间有这个好光景，而且去年11月马士基宣布要实施这个库藏股，这个是他上市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要实施库藏股，预计执行15个月，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来当做一个接下来这个海运行业是不是能够持续龙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参考，就是他实施库藏股的时间。当然还包括未来这个缺柜嘛，那柜大概要3到6个月的时间新增的货柜，再来新增的船可能最快也要一年，这些陆陆续续上线的时间哦，可以来做一个观察。所以后续如果未来股价又有回档哦，比如说长荣啊也实施库藏股啊哦，那就更容易值得这个期待了齁。当然航运股目前看起来农历年后开红盘出现大涨，也站上了这个月线哦，也站上了月线。那疫情的影响，缺船、缺柜、缺人，所以人的部分什么时候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我港口的这些运输工、卸货的工人什么时候上线，塞港的情况先解决，塞港的情况解决以后，柜什么新定做的柜什么时候上线，缺柜的问题解决，接下来船哦什么时候上线，缺船的问题解决，这个现象才整个会消失哦，整个会消失。那当然长荣、阳明之前一路杀到季线，筹码凌乱了齁，那现在量缩以后，筹码稍微下杀的过程中有爆量，稍微让筹码集中了齁，集中。那当时这个长荣47万张 ECB 啊可转债的卖压，那在农历年前都已经把整个股价打下来齁，所以在农历年后我们看第四季第一季是淡季，第二季第三季反而是航运的旺季，哇，那所以淡季的时候货柜已经缺成这样，那到时候第三季的旺季来临的时候，加上原本第一季延后出货的在第二季又要出货，第四季延后出货的会在第一季出货嘛，第一季延后出货的会在第二季出货嘛，那再加上第三季第四季的旺季，那所以看起来货柜航运可能还要旺一整年哦，好不好。那以上我想说也跟大家在这个部分分享一下齁，要不然这个我们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有买齁，那在心理上可能也有一些压力齁，也有一些压力，但我这样讲完以后，你大家听完以后是不是舒缓很多呢齁，希望今天听完这一集以后你会开心一点，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晚安。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